今天的经文是但以理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二十七到三十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事，用法术的，位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早晨，这个早晨的美好不光是因为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这个早晨的美好是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日子，这是神所定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他的殿中来寻求，来赴一场爱的约会。弟兄姐妹们，如果大家预备好的话，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迎接神的降临，在敬拜中让我们真实的遇见爱我们的这位主。 感谢你，当你的子民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主啊，你的灵就在这里，你的国度就在这里。主啊，我们还要求你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向我们启示。主啊，你的灵不只是在现在，在这里，在教会里，主要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段里，主啊，当我们的心归向你，你就在那里。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你的恩典，你的带领，在每时每刻。
是我
妹们请坐。感谢神，这段爱的路程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不疲乏。就算我们身体有劳累，但是主耶稣你赐我们自由，大家可以现在坐下来安歇。但是因为有主的同在，有主的陪伴，我们的灵永远可以是鲜活的，可以是充满盼望的。神在启示录里他向我们应许了，他说将有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天使又指示我们，在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上的美景不能与你相比，浩瀚的宇宙彰显你的能力，唯有无穷的年日来认识你。
主，感谢你，你是那位至高的君王，且甘愿为爱降卑到底，做了那代罪的羔羊，为我们受死又复活，彰显你奇妙的大能。我们这些为你所造的，为你所爱的，我们的生命虽然微小，只如一粒麦子，但是我们愿意说，我们愿意来效法你，把自己的生命和你同埋葬。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你的奇迹。
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永生的道路上，我们奔跑不放弃，让我们朝着这个标杆往前面一直的奔跑。主啊，感谢你，感谢是你的爱呼召我们来跟随你，感谢神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祈求祷告，向你敬拜。我们相信神啊，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你带领着我们这一个聚会，带领着我们这个敬拜，也带领着我们在这边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是多么美好甘甜和充满的丰盛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你在你的里面，我们都可以有丰盛的人生。感谢主的恩典，主要感谢你给我们在前头有美好的标杆，因为你为我们预备救恩，预备了永生，也预备了就是在一个新天新地要来临，到时候我们要亲眼的来看见你，亲眼的来见到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应许的就是要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也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思，也不再有痛苦。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很实在的应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为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就把一切的忧虑放下，把一切的消极的态度都放下，从今以后我们带着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奔跑，来仰望你。我们绝对的相信神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你快要再来，这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在你永生的道路上一直在奔跑。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有盼望，也给我们有神的爱来充满在我们当中，好像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侍奉你的时候，我们不灰心。主啊，帮助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遇见的苦难，遇见的困难，遇见的反对，或者人家的打击，哦，主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惧怕，因为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明显的跟我们说成了。主啊，谢谢你，你已经把救恩完成了，所以我们绝对绝对的相信你，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来聚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朋友们和慕道的人，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今天求主耶稣你来，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来牧养我们，喂养我们心中的需要。如果今天我们都带着困难来到这个聚会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懂得如何面对这些困难，也从主哪里我们得着力量去克服，把这些困难都把它打退。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也给我们有意志的力量，因为我们心中可能有忧伤的灵，有痛苦的灵，有悲哀的灵，我们都受到这些东西捆绑住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的你来，主啊你来释放我们，从所有的悲哀痛苦的当中，重担的底下把我们都释放，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有自由的生命。我们也祈求帮助我们，尤其在这些侍奉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蒙神的呼召，都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事情上来侍奉你。可能是在教堂的里面，可能在家庭的当中，也可能在人群或者工作的当中。主要求你给我们从你而来有意向，以及我们继续的奔跑这一条侍奉的道路，以及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满有喜乐的心，也能够经验有丰盛的效果。我们满心的感恩，也为到我们教堂在这个进入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儿童的这个夏令热营来祷告，求神使用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儿童节目，能够 能够让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所有儿童，还有义工，还有就是儿童的父母亲来祷告，求神都使用他们。当中有些儿童或者他们的家庭都还没有信主的，主要求你也借着这些聚会来带领他们来归向你。主要我们也为到我们八月中也有我们年轻人也有一个夏令的营会来祷告，求主使用，帮助他们在旅途上往返上都要主的平安保守，也通过他们几天在一块的这个退休的时间，他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神那里来帮助他们，来教导他们，也通过这些时间他们可以学习如何的彼此相爱。主，我们年轻人和我们的儿童都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未来，所以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也为他们预备一个美好的一个时间，让他们蒙受神的训练，神也装备他们，预备他们未来来迫切的热忱的认真的来跟随你。主，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就恭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主要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你圣经里头的话，因为你的话是多么的美好。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们平安，很感恩我们又再一次来到这个礼拜天，又是一个天气美好的礼拜天，我们感恩通过刚才的这个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是诗歌音乐祷告，我们满心的感恩，因为圣灵都在我们当中，也与人同在，也与你们同在，满心的感恩。聚会人生是在这个但以理书当中我们找到的其中一个主题。在前一个礼拜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就讲到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大家都还记得哦，讲到这个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好朋友，他们都是犹太人的年轻人，但是当他们的国家灭亡了，就是巴比伦人来了，就夺取他们的土地，然后就把这些怎么精英的年轻人都把他们都抓走了，然后就把他们带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离开自己的土地，把他们带到远方，跑到东边的这个巴比伦的王宫哪里去。为什么？因为他这些巴比伦的王就要训练这些年轻人，要预备好他们将来可以为他们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来服侍啊，就是这个事情。但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但以理虽然是离开他的家去到异邦，这是异教的地方，但是他的心还是相信神的，他的心还是敬畏神的，他的心还是归向神的，跟我们一样。所以在这个敬拜偶像的地方，他特别的很注意他的生活。当时候王宫里头的王就说啊，你们都可以吃君王所吃的美好的食物，也给他们喝君王所喝的美好的酒。本来是人用人的角度来说是很好啊，但是但以理还和他的三个朋友说，不要，我们不需要吃这些，也不需要喝这些。为什么？并不是说他瞧不起这些东西，而是他认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干犯了他们所相信的神，因为他知道这些送给他们吃的喝的都是敬拜过偶像的东西，然后再拿给他们吃拿给他们喝，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是敬畏独一的神，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些。所以他就用信心来说，你给我们十天吧，十天之后你看看，如果我们身体发生了什么不健康的事情，那我们就顺服下来，就吃你们的东西，喝你们说给我们喝的酒。但是十天之后，因为他们同信合一的祷告，神就帮助了他们，身体不但是没有出现问题，反而越来越健康。所以负责管理他们的就是巴比伦的官员就是说，啊，好了，那你们就以后用你们的方法吧。所以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用信心来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上一周我讲过，但以理书其实很容易读的，因为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每一章都讲一个故事，第一章一个故事，第二章一个故事，一直讲到第六章，所以严格来说是六个故事都放在但以理书里头。所以但以理书这个先知书跟别的先知书是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因，它很特别的。所以今天来看的第二章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主题叫做智慧的 人生，但当中他讲到做梦，也做到也讲到要解梦，把梦解释出来。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很喜欢做梦的，或者是很常常做梦的？我听说有些人就是晚上睡觉，他一定做梦的，或者是他一个睡觉一个晚上几个小时当中都不停的在做梦，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不知道啊。但梦醒之后就发现，哎呀，我还记得这个梦说什么，那个梦又说什么，他就是这样。但以理书里头讲到做梦和解梦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很特别的一方面，让我们能够知道的一件事情。梦在这个旧约圣经创世纪里头用的最多，总共用了33次，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约瑟，对不对？还有雅各，他也是做梦。那另外就是但以理书，就今天我们所看的书，就是讲到有27次讲到梦，然后就是整本新约圣经只讲了8次啊，就是不多啊。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梦，在新约圣经里头，知道是哪一个吗？就是当主耶稣给人家抓住之后，审判他的官员就是这个比拉多。当天晚上，比拉多的妻子就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是非常叫他很惧怕。他醒过来就告诉他的丈夫比拉多说：“哎，你这个耶稣这个人，你不要碰他，不然就给你叫来麻烦，对不对？”还记得这个梦吗？就新约圣经里头讲过8次有关于这个梦的事情。所以最著名的解梦的人就是这个约瑟，这是创世纪的，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但以理这个人。但以理这个名字后来在以西结书里头也讲过他的名字，也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智慧的人。那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耶稣也讲过但以理这个人的名字出来。所以可想而知道但以理这个人在他们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是蛮重要的，也非常的重要。圣经常常用梦告诉说明神是用梦来向人启示他的一些旨意，他心中的意思是什么，就给人家做一个梦。有些时候人从梦当中他知道是神的意思是什么，有些时候他做了这个梦还不懂，所以还需要人来讲帮助他来解释这一个梦。在旧约圣经当然还有别的地方讲到梦，最著名的就是约珥书，约珥书就是先知书，在讲到少年人要看见什么异象，老年人要做什么异梦，所以年纪大了就做梦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盼望我们都做一些神给我们做的梦，好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今后如果你在晚上醒过来做梦的时候，醒过来你想一想，是梦是做什么梦，可能什么意思。有些时候做过了一天就忘记了这个梦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就很喜欢把这个做的梦就都写下来，然后就祷告求神的带领和帮助。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白天也做梦的哈，上班的时候也做梦哈，上课的时候也做梦哈。要求神帮助我们都做美好的梦，因为梦也代表是我们的理想啊。好像有首诗歌，上个礼拜我讲过，就是我有一个梦，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梦，一个理想，一个追求的一个方向的意思。约瑟在这个创世纪里头讲过，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这就是最伟大的一个解梦的专家约瑟他讲过的。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那就是说明解梦其实不是真的出于人，好像是人把它解释出来，其实真正的原因来源是来自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感动，没有上帝给人的智慧和聪明，我们还不懂得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以至于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如何的解梦。既然这个约瑟这么著名的一个专家，他也说明解梦是出于上帝，出于神，那么但以理也是同样的一个看法。所以但以理在21节的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其中一句话说，他就是上帝，他将智慧赐予智慧的人，将知识赐予聪明的人，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智慧不是我们自己争取回来的，不是我们得回来的。按照圣经说，认识上帝就是智慧的开始，就是这么简单，从神而来的智慧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要讲智慧的人生是神的智慧，属神的智慧。但是我们的神他愿意把他的智慧赐下给我们，所以如果你追求属神的智慧，神他会给你的， 他会供应给你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借着读这个但以理书，学习怎么来追求属神的智慧。所以如果是来自上帝，所以会解梦的人他都知道，唯有当神赏赐给他有智慧，他才有这个办法来帮助别人，来解释这个人所做的梦到底梦里头讲什么，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道理在其中。越是就是很厉害了，他就帮一些人来解梦，都是应验的。然后后来这个法老王，这法老的君王，他也是这样做了梦，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越是一来就给他解释了，就帮助了他，解答了他的疑难，也帮助了他的国家与人民。今天所看的经文里头说到有一个梦，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但是问题来了，他这个人做了梦之后，叫他心里很烦乱。其实我发现不单只是叫这个做梦的人心里烦乱，所有的人都因着这个人做的梦心里烦乱得很，就是这个道理。说梦影响好大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知道和了解的时候，很影响我们的心灵的。圣经说就是这个王，就是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在位的第二年，就当了登基做王了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做了怎样的一个梦。做了这个梦之后，他心里很烦乱，但是心里不安，哎呀为什么怎样，为什么哪样，他不能再睡觉。我们注意这个梦这个字，是原文是 plural number， 是众数，是复数词，所以不可能他不是做梦一次，而是说他连续每一个晚上都做同样的梦，可能是这个意思啊，以及叫他不安，不明白到底是什么。这个他登基在位第二年，就大概有人推算出来，就大概是主前603或604年之间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在历史上也有记载这个人的名字，还有他的事情。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是很厉害的，打仗很成功，但是这个人的也是很凶残的啊，所以也伤害很多很多的人。在第二章第一节里头说，这个梦刚才说过了不止一次，所以影响他心里很烦乱。结果他就对他的手下的人说，我做了一个梦，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夜啊，我心里很烦乱，到底这是什么梦。你看啊，就是第二次说他做了这个梦，因此他心里烦乱。我相信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可以叫我们的心中烦乱的，尤其当我们遇到一些不明白的事情，解不开的结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心里烦乱，到底是什么道理，是什么梦。他不懂，他就问他的手下，上一次我们说过他的王宫里头有很多做法术的人啊，这些人都能够帮助他，平常就可以给他解梦的嘛。但是当这些人问这个王说，王你把你的梦告诉我们吧，我们就给你解释一下。但王对他说，不行耶，我的梦已经忘记了。哎呦糟糕了，这一群人平常以为很聪明，你告诉我，我无论如何都可以就找一个东西来告诉王，就行了吗？但是我忘记了，哎呦糟糕，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王故意的要考验他们一下，到底他们真的怎么厉害，有怎么聪明吗？就是如果你们不告诉我这个梦是什么和他的道理是什么，你一定要把你们处死，这个里面必凌迟，就是把他的身体，那就是一刀一刀的把他割开，就是把他肢解哈，哇，好痛苦的事情哦，哇，你们的房屋就被推倒了哈，等于的垃圾一样。哎呦，他手下的人都很惧怕，所以不单是这个王，因为做了这个梦，心里烦乱，结果他下面所有的人心里都烦乱，因为如果解不开王这个心中的问题，他们都没命了。所以你今天见到这件事情影响越来越多，影响的人，受影响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王就对着这一群人说，现在你们要将这个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他要求两件事情，第一，你要把这个梦，我忘记的梦是什么，你要告诉我。第二，我忘记的梦是什么意思，什么道理，你也要告诉我。哎哟，太难了。但是在王的心中，你们都是很高明的人啊，你们都 读很多书啊，你们都是博士啊，你们都很成功耶，你们能，哎，我们很多时候当人家称赞我们，我们很厉害啊，有才干啊，有能力啊，你们能啊，我们心中都很高兴哦，很快乐，对不对？你们都很开心的。有哪一个人喜欢听人家说对你说你不能够，你做不了这件事情？你听过之后心里头一定很气哦，为什么我不行？但在这个时候，当这个王对他们说你们能，反而成为他们一个压力。反而成为他们一个很痛苦的压力在他们当中，因为王认定你们能这样做，但我们确实不能，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吗？这矛盾就是在这里，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你不要以为哦，人家称赞你能啊，可以，不一定都是好的，可能成为给你很大很大的一些压力在其中。所以我们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字，你们能这个字后来出现很多次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让我们思想在神学方面的一些道理。就是他们就回应说，哎呀王啊，你所问的事情很难呢，甚难呢，只有除非他是神明，就是不是与人同住的神明，住在天上的神明，不然的话说没有人在王的面前能说出来。你看重复讲到能，这个能与不能，他说我，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耶，唯有这个神可以，他能这样做。诶，道理就在这里，很多东西我们做不来的，神能够做， God is able。 他们都知道，只是他们承认我们都有限制，无论我们多成功，在人的面前多成就，但是我们都有些地方是我们做不了的，不能做的地方，唯有神他能够这样做。但是这个王听了之后，因为他平常就是一个很独裁者嘛，什么他都要命令人家都要听的嘛，他听见这些人回应他说他们不能，他马上就生气了，圣经说的很大很大的愤怒啊，就说我都不要把你们灭绝了，都把他杀死了，你们都是以为自己很有学问的哲学家，我都要把你们杀死。哎呦，心里头这些人越来越烦乱了，如果不能帮了这个王，我们过不了这一关，我的命没有了。还有受影响的不单只是这一群哲学士，还有就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丈夫啊，他们的妻子，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孩子，他们家里所有的人都受到影响。你看哦，这个王的梦一天解不开，所有的人都受到很深很深的影响。于是乎，因为他们已经说明要杀，把这些哲学家杀死嘛。但以理也是他们其中一群的人，你知道吗？当年他去到这个巴比伦，就受到这么美好的训练，他们也成为巴比伦王手下的一个人，就帮助他的。所以这些人听了王的命令，我们要把这些人杀死，一个一个的抓起来杀死。他们就马上跑到去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那里，要杀他们。诶，危险来了。本来好像听起来起初是不关这个但以理他们的事情，这是巴比伦王哈，他手下别的一些巴比伦他们这些行法术的人啊，哲学家啊，有学问的人受影响而已，好像跟他们没关。但后来发现原来还是问题来到他们头上来了，要来抓但以理，来杀死他。忽然之间，在他本来是很太平的一个时间，忽然之间问题就来了，就是因为有一个梦，这个梦解释不了，就动了杀机，这个危险，生命的危险马上就来了。等于在我们人生的事情上，有些事情本来是平安无事的，忽然之间就产生了一些冲突，这些冲突没有解决的好，就越搞越大，越弄越大，越弄越厉害，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影响到整个家庭，甚至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国家，影响整个世界，不是吗？现在正是这样，每一个地方都有发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冲突，都是这样。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但以理就是面对着这个情形，但是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怎么面对这个夫人之间所发生的灾难的？智慧人在危机当中，他懂得依靠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在所有这些危机当中，他还是要依靠神。这是但以理书当中我们重复又重复看见的这一个主题。智慧人不等于说他生命里头没有危机，有智慧的人，我们相信神的人，不等于说我们生命里头都是一帆风顺，没有困难，不是的，还是有的。但是我们要还是要懂得依靠神，这是蛮重要的事情。按照第一章二十节已经之前告诉过我们，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他们因为他们认识神敬畏神，所以他们的智慧和聪明都比巴比伦国家里头其他的所谓行法术的人啊，都比他们厉害，比他们好，甚至比他们好过多少倍哦，十倍哦，好多咯。他们只有一，他但以理就有十，哦，怎么多？这证明他真的是依靠神，得到他的智慧和聪明。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就得智慧，这是圣经的道理，就在这里。但以理面对着是要来抓他的人，要来杀他的，要砍他的头的人，他就对着这些人回应他们。你看，大圣经说，但以理就用什么？婉转的语言来跟他们讲话，不跟他们应聘，也不跟他们要找借口说，哎呀，不关我的事啊，我不是巴比伦人啊，我也不是什么什么，他不这样讲话的，因为这样讲话没用的，人家反而觉得他没用，你不杀，杀也不杀也是一样，既然你怎么没用，就把你杀掉了，对不对？是智慧的人，他很聪明，他懂得用婉言，就是一些不是要跟人家来辩论啊，怎么讲？不是，那是用婉转的语言。圣经里头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好像用盐来调和一样，对不对？我们的讲话要有智慧、聪明，讲话要小心，要温柔的时候要讲温柔的话，要坚定的时候要讲坚定的话。我们要注意，但以理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懂得怎么样来使用他的所讲的话，他用什么言语，语言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你可能你说，哎呀，我不懂得讲话的人，不懂得讲话没问题，要读圣经，不懂得话的人要读圣经，在诗篇里头很好的话语，箴言里头很好的话语，耶稣基督的话当中都给我们可以学习得到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智慧的人要更要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讲话。所以这个但以理不单只是这样，他还要求要进去跟这个巴比伦王来见面，然后就求王宽限他的时间，把时间拉长一点，不要太急的要来把这些人杀死，给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吧。这里没有说给多长的时间，是十天二十天不知道。总而言之，但以理他很勇敢，但同时他也懂得运用他的讲话，所以这个巴比伦王他的愤怒就降温下来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就说好了，我就给你们多一点时间把这个梦找出来让我知道吧。你看，但是你另外一方面也发现，但以理也很有信心，如果十天之后还找不出答案怎么办？还是没命嘛。只是他信心的时候，勇敢的信的时候，智慧的人，这是随时随地我们要依靠神给我们有智慧来讲话。他给王给他多一点时间之后，他马上回家里把整件事情告诉他的什么同伴，他就是他好朋友，都从犹太地而来的人，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就找他们跟他们分享。诶，这给我们看到一个道理，基督徒我们不是孤单的，当你面对所有生命的危机、生命的困难、烦恼的事情，你们可以找一些很好的弟兄姊妹一块的来分享，彼此的来讨论一下，彼此的来提醒一下，彼此的来安慰一下，彼此的来支持一下，这是很重要。在这里我们有几十个弟兄姊妹，你应该在当中找到可以支持你的人，你可以跟他有团契，有沟通，有讲话，彼此的分享。 可能你说，哎呀，我都找不到有一个我可以放心跟他讲话的人。你要祷告，就是给我有一个放心，可以跟人家来讲，这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太过自以为是，或者是自我中心，说啊，我人家都不明白我了，人家都不知道。没有，神一定为你预备。如果神把但以理放在这么困难的地步，他还给他预备了同伴，同样在你的生命当中，难道你不相信神也为你预备了同伴吗？支持的人吗？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保持跟弟兄姊妹之间有交通团契分享的机会。还有他们不单只分享讲话，因为时候我们讲太多了都没用，就是他们需要 一块的来祈求祷告，也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了。他们不单只在讲话讲话讲话，而且他们还是需要祷告祷告祷告，这是很重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给他们，来解决当前这个危机和困难。祷告是很重要的。今天早上我分享一次，大概今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我回到这边来，就开始我们的祷告会，就为我们国语堂祷告。那之后我们总共有八个我们国语堂的姊妹来祷告，再加牧师一个人，我们就一块来祷告。感恩，我们祷告之后感觉到神给我们有一个丰盛的应许和给我们有平安的心，所以我们就决定了每个礼拜天八点半在我们这边的另外一边的六号课室，在哪边有一个小房间，我们就在哪边祷告。如果你礼拜天当天起床起得早，请你来跟我们一块来做祷告。我们八点半才开始祷告，应该不会太早吧。如果当天你在崇拜里头有服事的，譬如说要做交代的，要做这个敬拜团的，那没关系，你们当天可能来不了祷告会，没关系。那当天如果没有服事的弟兄姊妹，欢迎你来，鼓励你来，当然也不是勉强的，你们就是凭着神呼叫你们好好在祷告做准备。如果神感动你，你就来帮我们一块来做祷告啊。我也找了一个同工，就是大明 Melody 做一个祷告会的同工，帮我统筹这件事情。因为我喜欢每一个事工都找一个人来做同工啊，所以牧师不是一个人在做所有的事情，但牧师都会参加所有的事情，但是我要找一个同工来带领或者来统筹一下，做联系啊、通知的功夫等等，所以我们都要做。好，所以我们就从当中看见但以理他们在困难、在危险、在他要给人家要砍死他们之前，他们就拼命的来做祷告，求神怜悯他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到底祷告了多少天，这是圣经最奇妙的地方，没有说，没有说他们等了多久，祷告了多久，没有说。其实一句话说，他们祷告，他们祈求，这给我们什么道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时候，面对每一件事情，可能都不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马上祷告，马上解决问题；有些时候我们祷告一天两天就找到答案；有些时候我们祷告可能很长，一年、两年、三年，但是我们不断的祷告。当然，这里没有给他们三年怎么长了，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比方而已。总而言之，他们经过一段祷告的时间之后，他们就随时通过祷告，他们就交托给神，这就是祷告，这是祷告的原因哦。因为有一位神，他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事情，他也是大能的神，我们可以放心把我们的困难交托给他。交托就是说，我们相信他能够信得过，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这就是信心。交托了给神之后，我们就不再忧虑了，这是很重要，不再忧虑了，这是很重要。如果你祷告没有交托，还是有忧虑的。所以记住，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交托，一定要交托给我们的神。结果怎么样？有一个晚上，但以理就听见神给他一个声音，给他看到一个异象，把这奥秘的事情显明给他了。那就是说明 本来是奥秘的事，人都不懂的。巴比伦所有的这些博士、大有学问的人、行法术的人都解决不了。但是这是神的奥秘，都让这个但以理知道。顺带一提，就是但以理书里头不但讲到梦很多次，讲到奥秘的事这个字也讲到很多次，所以我们另外一方面要注意的。所以他马上感谢神，你是他们一个智慧的人，他懂得感恩。我们不单只要祷告祈求，更要感恩。感恩是多么重要。所以他说，我的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哦，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了。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我们要学习感恩、感谢和赞美，然后就承认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应该有的，而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是神赐下给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才能够有的。弟兄姊妹，你想过吗？今天你的家庭是神给你的，今天你的房屋是神给你的，今天你的工作是神给你的，今天你的成就神给你的，你所有的财富是神给你的。感恩，我们要懂得感谢主、赞美主。这个智慧的人懂得依靠神，所以他就能够化危为机。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总是看见困难、危险、痛苦，对不对？没有智慧的人就讲啊，他左眼的地方都是看着困难啊、灰心啊，叫做痛苦啊。但智慧的人，他也看到困难，他也看到痛苦，但是同时他在其中看见有机会。有机会啊，所以有人说危机，危机就是有危就有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机会的心，能够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圣经你再说，王就问但以理，但以理来到王的面前，这个巴比伦王就问这个同样的问题：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我刚才不是说能这个字出现很多次，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能与不能，能与不能。现在王也是问他这个，但以理，你来到我的面前，我多给你几天了，现在你能吗？同样的，但以理是智慧的人，他不会说哦，王我能，他不这样说，他怎么回答？你看看，他说在你面前所有的人，包括你下面的所有这些哲学家，还有这些博士、硕士，他们都很厉害，但是他们都不能告诉王。你看见了，他首先从不能这个角度来告诉王，这些人都不能告诉你。刚才不是问吗？王对这些人说：“你们能，我知道你们能。”但是这些人说：“不行，我们不能，除非是上帝，除非是神才能。”但是现在王也问这个但以理说：“你能吗？”但以理说：“所有的人都不能。”你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当中的。然后他就告诉：“唯有一位神，是天上的神，能把这些奥秘的事情告诉你，因为他已经把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告诉这个巴比伦王。”你看，但以理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王，让他知道没有人是能够做的，你下面的人不能够，我本来也不能够，只有神他能。还要提一下，就是但以理书里头没有讲到耶和华神这个名字，他每一次讲到神都讲一般人听得懂的话语，就是说天上的神啊，我们的大能的神等等，用这个称呼，就是表示说他是给外邦人来听得懂的有关于神的事情。唯有神他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别人不行不能，我也不行我也不能，但是我们的神他行他能，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的地方。所以他说，我现在所有的机会也并非是我的，所以他并非因我的机会胜过一切的人，没有，他很谦卑，他也实在是这样，我本来是不行的，是神才行，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是主把这些奥秘的事情指示给你。弟兄姊妹，我们要读圣经，从圣经里头找到神的指示，找到神的带领，找到神给我们的话，给我们安慰的话。这个 这个他这个人做的梦就是很奇怪的，有关一个人，有他的金的头，金的头就代表巴比伦，还有松堂是银的，是代表后来要来的波西这个国家，然后后来要来的就是他的肚子，他的腰的地方就是这个希腊国，是铜的。那上面的一双腿就代表罗马，因为罗马后来又分为两个国家，东罗马、西罗马，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人越来越从最巨大去跑到最小，就是说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从最辉煌跑到现在。到了今天21世纪都是很乱的，所以上面是一半铁一半泥，就是代表说我们都是很脆弱的。后来就发现有一块石头从天上打下来，把整个的人像都打得粉碎。解经家就说这个石头就代表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就是那巨大的磐石，也是永生的卧石。他耶稣基督一来就要改变一切，就是要带来新天新地啊，这个这样的梦，所以这些是后来要成就的事情，一定要发生的。所以我们发现智慧的人，当他们依靠神的时候，就被人高举起来，这是最奇妙的。智慧的人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依靠神，这是第一。智慧的人，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懂得依靠神，就化危为机。第三，智慧的人，他们依靠神。就在这个世界里头，让人都把他高举，把他抬举，这是最奇妙的一个应许。当时这个巴比伦王马上听了他讲解这个梦之后，就知道这个但以理多厉害，所以马上向他撒拜，要奉上所有的礼物送给他。这代表说，从来没有人得到这个巴比伦王给他这么丰厚的待遇，只有但以理拿到，然后就高抬这个但以理，赏赐他很多礼物，要给他权柄管理整个国家，要掌管下面所有这些哲学家，都归给这个但以理来管理。这是多么多么卓越的成就！但是你知道，因为他是智慧的人，依靠神，神就在让他在人的中间受人家抬举。弟兄姊妹，今天你们都是在这个世界里头工作，在世界的人的当中来跟他们一块来生活，求神帮助你们，让你们是个智慧的人，依靠神，让你们在你们的工作，在你们的专业，在你们的业务，在你们的社交的当中，让人通过你的生命见证神的大能，以及你在他们的当中也受到高举起来，人家也敬重你，尊重你。所以但以理就在朝中势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大臣来服侍他们的王。其实第一章已经告诉他，我们说因为他有神给他的智慧聪明，他的足能势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三次讲到但以理在朝廷当中，他能够势力，他能够站在哪里来侍奉，是因为神给他的智慧，他依靠神。然后第一章19节也是这样说，没有一个人好像但以理这么厉害，可以站在王的面前一直的来站着来侍奉。他经验过有4个君王，他都没事情，碰过很多困难，他没有把他打倒，他还是站立侍奉。今天弟兄姊妹，最后我要问大家，今天我们要靠着什么才可以在神的面前来侍奉呢？我们是靠自己吗？靠自己的聪明吗？才干吗？靠运气吗？靠人家给你有来推荐吗？介绍给你吗？给你机会吗？不是，要依靠神。好像但以理在最困难当中，他依靠神，神就赐给他机会，所以他有智慧的人生来面对所有的一切。但以理书12章3节，我们一块来念，最后一块来。
智慧的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
光。智慧人必什么？
发光，
如同天上的
光。
感谢神，所以我们是为主做光，也为主发光。
谢谢牧师的信息。 那么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靠着什么来使我们的服侍有力量呢？我们愿意来倚靠神吗？我们愿意来寻求从神那里得来的智慧吗？弟兄姐妹们，你们愿意吗？
愿意。
感谢神。那么像大家都像当年的所罗门王一样了，他真的是当神让他选择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他选择了智慧。刚才我听到大家的回答，大家没有选择其他的，靠自己的财富，靠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经验，大家都选择靠神的智慧，倚靠神。那感谢神，我们大家都已经得着智慧了。那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就向他来求他的智慧，求他的带领，求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和他一起合一，为他来做光做盐。
我们同心的来做祷告。在祷告之前，你想一想你心中今天得到什么样的意象，什么是我心中的意象，是我今后要奔跑的方向，是我要服侍要付出的一个目标，是也是我祷告的中心。什么是我心中的意象？天上的父亲，我感谢你让我们通过这个但以理这个人，他的人生看见神，你是大能的神，你是永活的神，你是赐给人有智慧聪明的神，你是让人在未知的当中看见智慧的上帝。主啊，求你给我们有勇敢的心，也有信靠顺服你的灵，来靠着主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尤其是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来度过的。每一天我们都可能跟着一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一块来工作，一块来做事，也一块里有社交的生活。主啊，我们真的要好像但以理当时在一个异教的地方，他怎样来依靠神敬畏神得着智慧， 以至于最后他还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些不信的人当中，人家都给他打很高很高的分数，甚至于他的工作是多么的顺利，人家都有称赞他。主，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带着一个很积极的心来奔跑主给我们的道路，来侍奉你。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带着什么来侍奉你？主，我们要依靠智慧的心，求神赐给我们凡事都有智慧，以及我们智慧人好像天上的光一样能够发光，为主做明光照亮，做美好的见证，把荣耀归给你。我们为了所有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庭来献上祷告，求主都把我们心中的意象常常放在我们面前，好让我们成为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也推动我们，也祝福我们。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永恒不变的这个恩惠，天父你每一天都赐给我们的爱，和圣灵你借着圣经给我们智慧和聪明，每一天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无论是在家里，是在工作的地方，在教堂的侍奉的当中，都有神的同在，从今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请坐下。